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我相信各位一定能够感受到近日来的春暖花开，一定能够感受到身边大自然当中给我们很多不期而遇的小惊喜。这段时间我也特别的感受到啊，就是无论是迎春花还是桃花，好像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默默的开放了。所以不妨趁这个春光正明媚的好时候，和你的好朋友们去踏青，去感受户外的阳光，去感受一份来自自然的快乐。这一周呢，其实有很多很多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我看到在朋友圈里边，他们搬进了新家啊，有一些呢是，结婚，然后开始呢，憧憬一个更好的新的生活。我就觉得最近的朋友圈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阳光明媚，所以说最近看到这些好的新闻的时候，也不禁会想啊，人生可真是美好。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聊一聊关于一些能够让自己快乐的话题，能够开心的话题。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今天思墨有一些背景音啊，有一些鸟鸣声，也有一些可能车水马龙的声音呢，是因为我现在也正在外面户外赏樱花。所以说能够给大家录制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想说是一个户外特别版，然后我就想把这种大自然的亲近感通过声音带给各位。也许你可能听到鸟鸣的声音，也许你可能会听到很多小贩叫嚷的声音，但是希望你能知道，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不经意的一些好的美妙的一些白噪音了。好，那么说回到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因为我刚刚提到，确实是因为最近的天气慢慢的变好，然后对自然的亲近会让我们感到这种快乐，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很想尝试这种能够到户外的一种演播室里，然后去体验这种不经意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和各位聊一聊，到底怎么样能够收获更好的快乐，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时刻保持在一种比较愉悦的状态。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说哎呀，快乐这个事情啊，可能会和我挣多少钱相关，可能和我要一年能出去旅游几次相关。但实际上我真的认为，有些时候快乐就是我们自己不经意间去触碰到的。就好像刚刚我想要准备做今天的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哎，其实鸟鸣啊，风声啊，都其实是大自然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比起去到一个封闭的直播间，我可能会更想把这一份沉浸式的快乐分享给各位。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会获得这样的快乐，而我们应该怎么样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呢？首先啊，我们先说快乐这件事情呢，可能呢有些人都觉得是高学历，然后工作成就，家庭生活，然后这些可能是定义他成功的一个标准，但是他却不能成为定义他快乐的一个标准。所以有些时候我真的特别特别羡慕那些特别容易快乐的人。这种人有些时候会被认为是那种好像特别会自娱自乐，或者特别会在一些小事情当中就捧腹大笑，然后就一下子找到那种笑点。所以我觉得我们都知道生活有很多的不易，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能够带着阳光的笑脸朝着光去前行。所以说去寻找到快乐的自己其实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如何能够和快乐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好的，那说现在呢，我先和各位聊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格特质能够更快乐。首先呢，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责任心是能够让人快乐的特点。那 我们怎么样能够变成有责任心的人呢？这个可能大家会知道啊，比如说守时啊，然后你可以对别人交代的事情能够办得特别特别的好，或者是说你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那其实这就是与你的生活满意度成正相关的了。就是你越觉得自己人生很负责，你就会越觉得对自己的掌控感会越强。那么可是事实报道证明，就是如果责任心特别特别强的人呢，反而不容易快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在生活当中特别的爱操心啊，这件事情要做得特别好，要完美，然后另一个人也要顾及到啊，朋友每个人的情绪都要分散的特别特别的气质，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尽量觉得说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但实际上我也发现啊，不是说责任心不好，而是说责任心过强的人真的会比较容易累，比较容易会不开心。因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在户外踏青，那如果我可能只是责任心没那么强的话，我只是想哦，我自己开开心心啊，我玩的拍照美美啊，然后吃点好吃的就很好了，这种快乐就很容易获得。但是相反的，如果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可能会就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带上水壶，然后呢我是不是应该把家人的东西都收拾好，哎，车是不是应该停在这里会更方便，然后是不是我应该就是安排好大家的午餐晚餐每一站的行程。那你会发现哎，这样的人好像就真的是不能说他不快乐吧，只能说他的责任心在作祟，会让他变得很有负担，而这种负担感可能就会让他慢慢的变得好像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更多上的时候是在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不是去体验这种快乐。所以说责任心高的人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从他人给到的正面反馈当中获得满足感，而这种好像责任心没那么强的人呢，他们正好相反，他们并不是懒惰啊，只是生活的态度比较随性啊，休闲也不太追逐这种世俗的成功，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自己在这里很舒服很开心就可以了，他就快乐的点就这么的简单。所以说我们不是说要让大家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我们是让大家做一个可以低敏感度的责任心，就是你可以在很多时候慢慢的去享受这种快乐，而不是把自己包裹在一层一层的枷锁当中。所以大家多多注意给予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随性起来。第二个容易快乐的人呢，其实我觉得我最近深有体会啊，就是耐心的人。有耐心的人特别容易快乐。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呢我们和朋友约在餐厅一起吃饭，我们约好了12点钟一起吃饭，结果到了1点钟你的朋友都没有来，那很多没有耐心的人可能在12点15分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就想说算了不吃了，或者是算了这个我也不想等了，没有耐心了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呢可能他的耐心是很足的，我不是说让他一直一直等等很久很久，但实际上是因为你可能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不可忍耐，或者是这件事情还是在他的限度当中。于此看来呢，就是你在耐心的这种生活的过程节奏当中，你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放平心态的。如果你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着急，很容易没有耐心，那其实就有可能是因为你对生活当中一些小错是很难容忍的，而这种小错其实也是经常会出现在生活当中的，那这种情况就会让你觉得不快乐。其实啊，耐心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品质，它就是在一个人面对挫折逆境苦难时候还能够保持冷静等待的能力和倾向。其实忙碌的我们为了节约时间，可能很久都没有体会过耐心的这种力量了。我特别希望有机会啊，思墨一定要给大家专门做一期分享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更加耐心的人这样的一期节目， 因为我最近真的感触到，有耐心的人他不会因为生活中一点点小小的凌乱或者是小小的打破计划而感到无法忍耐，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间拍案而起，或者是直接就离席呀，或者是直接就会暴躁，其实就是因为对生活缺少耐心，对人际关系缺少耐心，而且还有对困境的时候缺少耐心。所以研究也证明了，也耐心是维持一段良好关系的关键因素，对待人际关系越有耐心的人也就越不容易感到孤独。其次，耐心的人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能更具备保持冷静应对的能力，他们相信只要慢慢的就可以等到困难度过的那一天，因为这样子，所以耐心的人会有更强的希望感，这种就会极大的减轻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负面情绪，他也会对日常的烦恼有更高的接受度，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们都说啊，好的爱人，耐心的爱人是一剂生活中的良药，就是你的爱人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给予你非常多的这种安全感，然后慢慢的告诉你说不要着急，不要担心，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结果，那其实你就会发现什么航班延误啊，塞车迟到啊，或者是等人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反而不会让我们觉得生活给我们那么多的阻碍。耐心这种品质会让我们保持内心的相对安定，那我就更容易不会打破自己对生活的快乐体验感。第三种人呢，容易快乐是宜人性高的人。什么叫宜人性高啊？就是宜人性高，他就会是有更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说从人际关系当中有更多的价值，更容易获得他人的理解，提升我们和他人沟通的效率，从而更好的交换信息。宜人性你可以就用英语来理解为 easy going， 就是这个人很好相处啊，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呢也非常的随性。这种宜人性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喜欢接触的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宜人性的，他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你都会发现他会获得更多同事和家人的理解，达成更高效的合作，也会大大的提升他们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只要工作不闹心，家庭很幸福，那自然生活就是特别特别开心了。第四种容易快乐的人叫做接纳自己所思所想的人。什么叫做接纳自己所思所想啊？就是我们知道啊，人呢经常会在内心和自己对话。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如果一个人把他自己内心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前所有内心想的东西写下来或者是说出来，那基本上他绝对是10万字到20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了。所以对待自己所思所想如果很纠结的人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好像很容易接纳不了，或者是他们很容易不快乐，因为他自己就会和自己有一些心理的矛盾和斗争，他接纳不了自己在内心当中的一些特性，然后他就会有一种幸福感的损耗。研究也发现接纳特质高的人每天呢接受到的负面情绪会更少，他们呢会更少的进行那种反刍，也就是不会沉浸在自己的消极情绪当中或者已经发生的糟糕结果当中，他们会更容易觉得说只要接纳了这个当下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说能够接受到自己所认可的信息或者甚至是不认可的信息，然后慢慢的把它转化成可以接受的能量，其实这种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能力。你要知道人的内耗是最为最为伤神的了，而一个更少内耗的人，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会体会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不会产生那种不停在内心对自己有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想法和感受。当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就会体验出那种不好的或者是不应该出现的，而接纳度更高的人则会发现原来有这种负面情绪，但是也很正常，不会过度的去批判自己。所以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说放平心态，接纳自己好的与不好的，不要在心里和自己内斗，也千万不要内耗了。 第五种容易快乐的人呢，是自我控制力特别强的人。刚刚提到啊，说，哎，你刚刚不是提到说不要有责任心嘛？怎么责任心和控制力是有关联的吗？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啊，这种高度自我控制的人会过着一种非常无趣的、烦闷的，甚至苛刻的生活。他们要求自己每天早上8点钟起床，然后吃早餐，然后出去健身，然后告诉自己每天都需要喝点什么果汁啊，或者是一些控制自己的生活规律，或者是生活健康的一些方式。那其实自我控制是一种追求长期目标的能力，它其实你可以认为他们是在有一种能够长期主义者的一个实践者。因为长期主义对我们很多人来讲都是一种在现阶段比较缺乏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聊到过这个延时满足啊，我们也聊到过怎么样保持长期主义的这种观念，然后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去接受一些无法能够在短时间看来很大的效应，但是其实会在未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益处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说，那追求目标难道不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甚至痛苦？他们为什么会快乐呢？为什么这些人在高度的自律当中依然能够保持身心的平衡？特别是心理上，他会觉得说我得不到的现在未来可能会得到。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自控力强的人在追求过程的目标，他们是非常聚焦的，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收获新的东西，或者是努力把自己的目标往好的地方推进。所以说有自控力强的人，他们追求目标的方式都是积极满足和快乐的。另外呢，还有个关键因素，就是自控力强的人他很少会有那种不适合时宜的欲望。那比如说啊，就这类人呢，很少在做事情的时候想着摸鱼，也不会说现在摸鱼休息，然后做完这件工作之间再纠结，这样的摇摆当中去损耗了很多的这种内心的这种能量，他就会发现哎，自己就没有那么多的心理困扰。所以说我觉得刚刚提到的这几类人呢，我觉得是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总结出来比较容易感到快乐或者是幸福的。那么你可能还是会问我说，哎呀，思墨，还是有很多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不快乐啊，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然后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瞬间我们还是会 emo， 那这些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发现啊，就是如果我们用三种小方法，我们可以尝试去摆脱这种生活中突发起来的这种emo 感或者是不快乐的感觉。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所具有的人格特质会被他的人生经历、当下的生存环境，然后甚至是包括每一天的天气，可能都会有一些对他这个快乐的因素的影响。那你有些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来应对或者是来调整，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三个方法然后来进行一个尝试。第一种呢，是给心灵去尝试关机。其实你可能会问我了，说怎么会有这种关机的可能性呢？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人生中看上去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变得好像看得能理解或者是过得去。首先呢，我们是知道心灵关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接触外界的很多的那种内容，或者是说你会知道怎么将自己从消耗自己的事情当中给抽离开来。抽离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件事情并没有说那么的残忍或者是不可接受，也不会觉得说我们会给自己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心理屏障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真的可能就侵入不进来了。比如说啊，我们就拿工作来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试着在工作的上下班的通勤时间来进行一些角色的转换可以，你可以问我说哎，怎么转换啊？其实就是说你在上班的途中呢，在脑子当中开始慢慢加入一点点工作的元素，下班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同理在工作的这个思绪当中的慢慢的抽离出来，就不要再去想着工作的事情。然后特别是比如说你和另一半生气，一开始你就会疯狂的去想他怎么这么不好，怎么这么不好，但这个时候呢，你就放空，不做这件事情，也不去想他，也不去想这件事情本身到底谁对谁错， 你只考虑的是当下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我这件事情关闭掉，然后呢从这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然后转换到下一份更好的事情当中。第二个，如果你感到不快乐，还有一个方法叫做减少选择。前段时间呢，思墨非常的不快乐一个点呢，就是在于我在一个二选一的工作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的时候。就是其实你知道，在心理学家的一个分析当中呢，说到两个东西你都想要选择其一，和两个东西你都不想要选择其一，哪个更难？你可能会说，我两个都想要的时候，我肯定选择更难啊，因为我都想要嘛。但实际上心理学家表明，就是如果你两个东西都不想要，然后这种取舍其实是更为困难的。所以说减少选择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慢慢的抽离出来，能够减少我们的心理负担。因为其实决策能量这件事情是很消耗很消耗精力的，所以我们如果在两件事情甚至是三件事情中摇摆不定，然后一直是保持着那种很多的压力，然后去权衡，然后去在去陷入到疲惫当中，那其实这种方式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应该学会给自己减压减负，可以从日常需要做的事情入手，比如说提前安排好一日三餐，或者是在一些选择当中尽量选择你熟悉或者是你认知中比较不那么冒险的那一个。所以这样你会花一些比较少的精力和时间去做选项的比较。第三点呢，就是你偶尔可以任性一下。就是从我的角度来思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生活感到不满意，也可以感到不快乐啊。其实呢，我们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我们不得已的选择，不得已的经历，所以才导致我们在那个当下感到不快乐。我其实觉得啊，建议不快乐的人其实可以偶尔任性一次，比如说你想吃点什么，做点什么。或者是你想要决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你的行动都服务于自己而非工作啊、家人啊、恋人。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当你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时候，你会容易获得一种更高自我认可的快乐。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有五种人容易快乐，和如果你不快乐有三种方法可以帮你解决，希望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春光明媚的好时候里边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可能大家会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背景音有点嘈杂，确实非常的抱歉，只是很想让大家体验到这种户外啊、鸟鸣啊、风和日丽的感觉。但是没关系，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我提到了，如果你觉得没那么快乐，或者甚至是你觉得今天的这期节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背景音和嘈杂音，还记得刚刚我提过的那句话吗？做一个稍微耐心一点的人，也不要有那么多的责任心责任感，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压抑得太痛苦。也许你听到现在的风声，你反而会觉得心情放松而感到快乐，那么这也就达到今天思墨想要和大家分享的目的了。我是主播思墨，在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当中和各位说声晚安，我们下周再见。祝各位都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人。好啦，我们今天睡个好觉，做一个快乐的梦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